很少有你们教会这么办营会的，一天要讲五讲，真够狠的哈，说明大家对神的话有胃口，我也是很感动哈。我以前在这种情况只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见过，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时候培训的时候，我那会儿讲过一天讲9个小时，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9点啊，就是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晚上又3个小时这种的，这个也是经历过，在北美很少有这样的啊。好，我们先考试一下啊，我们前边讲了3讲啊，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前边2讲的场景是什么，就从路德记开始我们讲的序言，序言完了以后那个场景是什么，那个故事在哪儿发生的，已经忘了啊，那个名字叫什么，我们第2讲的名字叫啊，那外患前面还4个字呢，田间巧遇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吧，所以那是一个场景，你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场景读进去，这是境遇化的，你要把它的文学设置读进去，所以前面是田间，再往前呢抉择，那是在哪儿啊，在摩押地哈，所以现在这个场景啊一步步在换，一开始呢在异邦他乡，在摩押地，然后呢摩押地中间过渡到哪儿去了，到伯利恒城，哎，第1章结束的时候到伯利恒城，伯利恒城再接下来呢到哪儿呢，到田间了，到麦田里去了，10麦穗的故事了对吧，所以大家要你的思想得跟着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流，你得一直往前流动啊，然后你得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刚才我们读到那这个读到田间巧遇的时候啊，前边这一章第2章的时候讲到了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关键人物叫什么呀，波阿斯哈，是那个高富帅的这位钻石王老五哈，波阿斯，波拉斯这个人呢事业有成，家道丰厚，对人呢又温和体贴，而且还是单身，所以这个人重要吧，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个人跟路德一见面擦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爱情火花，对不对，这是我们刚才注意到10岁女路德与侠义郎波阿斯，波阿斯是很侠义的对不对，波阿斯是侠义郎，一个很贤德的10岁女啊，10岁女，然后呢又碰到一个侠义郎君波阿斯，然后擦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情感上面的火花。但是呢虽然路德命运转折好像就要到了，但是好戏迟迟不来，然后最后一句，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这俩人到底有戏没戏啊，这个已经没有麦穗可拾了，所以有一丝悬念，这是非常好的非常高明的文学作品，他一扣一扣的就把你引着你的思路往前走。我们读圣经不能这样读，路德与伯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起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你不能这么读圣经，你这么读圣经你就读不到里边的味道对不对，你得站在路德的角度去想啊，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这到底有戏没戏呢，那接下来的经文就要给我们谜底了，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读啊。这次咱们换一个读法吧，咱们这样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啊，这个女生读一节男生读一节好不好啊，女生起男生来应，好，这样可以吗，从女生来起，来请路。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博大麦，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路德就下到场上， 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而行。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闺蜜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
全
心的信徒。”
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心尽力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
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
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着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脱了他，帮他躺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将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立刻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
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啊，我们把这个十八节经文已经读了一遍啊。我们读的时候就，因为是我们众人一起读，就比较没有那个语气哈。我刚才听我们的敬拜团队里有很好的朗诵的人哈，以后你们把它朗诵朗诵，说不定可以朗诵成一个广播剧哈，把它出来哈，就会有了。其实中间你看啊，路德便悄悄的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有点惊悚的味道了，对不对？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他就说，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情节非常跌宕起伏的啊。这段经文我们再来想，从第三章第一节是从路德的家开始的，田野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了，十麦穗的机会过去了，接下来怎么办呢？这个婆婆拿俄米，你看拿俄米总是采取主动的，除了这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有点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有点抑郁了，他没有 take the lead 啊，没有那个带头，后边他都是主动的。婆婆拿俄米立刻提出一个打谷场行动计划，打谷场行动计划。然后这个路德听了，二话不说，马上投入实施。然后呢，第二步呢，按照计划，路德与波阿斯在谷堆边就相遇了，两人倾诉心声，月下定情。之后呢，路德回到家中向婆婆汇报，这是第三步，一共有三步，是不是这样？我们看都是三步，这三步所记录的哈，是一个这个啊追寻爱情的脚踪，所以我们叫爱的追寻，追寻爱的这样的一个脚踪。而这个故事呢，你要注意，它是有个舞台的，它舞台的中心是什么呀？舞台的中心是什么？你们刚才念了。是什么？卖场，就是打谷场。这边说打谷场，打谷场舞台的中心是那个打谷场。打谷场的气氛是什么样子的？是热烈的，是欢唱的，昔日的悲凉都已经过去了。刚回来的时候说这个死了那个死了，那种悲凉都已经过去了。打谷场是丰收的地方，庆祝丰收的地方。在大麦丰收的时刻，路德怎样才能收获他人生中美好的爱情呢？爱的追寻就来了。这爱是怎么追寻来的？爱也是要付上代价，要追寻的。所以我们看的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 要积极行动，迈出寻求的脚步。在信仰上，在属灵上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爱，每个人也都其实希望那个永生的神爱自己。在这个爱这个当中，你要迈出寻求的脚步的。你看路德十麦穗一干两个月，收获了不少粮食，但是在情感方面，在他的前途方面没有进展。暮色降临了，油灯点亮了，婆媳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就开始想了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这是一开始的场景，两个人对着坐，要怎么办？你们将来可以演这个戏啊，要怎么办？这个拿俄米呢提出行动方案，今天你就去打谷场，直接向波阿斯表白，直接向波阿斯表白。你看这个波阿斯，这个拿俄米的话呢，包含了三个部分。大家你要经文你打开你看，其实三个部分。第一，他对当前的情况做了分析，对当前情况做了分析。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所使你享福吗？说当前的困境是路德没有安身之处，生活艰辛。你看，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所以这个困境的解决是嫁给钻石王老五波阿斯。两个月已经看出他是好人，而且又是我们家的亲族，嫁给他错不了。这是对情况的分析啊，他是很逻辑的哈，很有远见的这么一个人。第二，行动的准备与实施，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看要多复杂啊，不让他认出你来啊。然后说呢，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沐浴抹膏更衣是准备，其他所有的细节，比方说时机是吃喝完了，地点是他睡的地方，动作掀开脚上的被躺卧，全都计划好了。这叫什么？行动的准备与实施，这是第二方面。你看第三个方面是什么？行动方案的前景评估。他必告诉你所当要做的事情，对不对？这对行动的前景他有评估的。我都是经文当中的，不是我乱盖的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他必如何如何，这是对行动方案的前景有评估。不过我们也回来看看他说的这些话。如果你是路德，你的婆婆跟你说了这些话，你会怎么样回应啊？想想看，姐妹们，如果你是路德，你的婆婆跟你说了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想呢？你很容易的会把自己放进去，你就会好好想，然后你会发觉拿俄米的方案是个半拉子方案，是个不完整的方案，不是个好的行动方案。真的好的行动方案要有，不光有怎么进去，还得有怎么出来，还得有怎么脱身，对不对？有怎么脱身，他这个有吗？没有。深更半夜一个年轻女子在野外钻到一个男人的被子里去了，躺在他脚前，那合适吗？啊，最重要的是，最关键的是，你见了波阿斯你怎么向他张口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吗？见了波阿斯你怎么向他张口啊？怎么向他求婚才是合宜的啊？结果这个婆婆没教她说什么，是说她必告诉你当做的事。你说你这有没有搞错？你忽悠我呢吗？是我要向她求婚，不是向她向我求婚。她怎么会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做呢？要是人家波阿斯不愿意呢？突然喊起来把我误会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女子怎么办？所以哎，这个大家你想是不是这样？这个路德其实是完全有足够的理由拒绝拿俄米的提议。你这方案不全，进去了以后讲的也没道理，顺序不对，我不知道进去了以后怎么开口，万一人家拒绝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路德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痛快答应了。他怎么说的？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路德也是够糊涂的吧。你想想看，首先路德知道这个婆婆是爱他的，这件事我们不怀疑吧。路德知道婆婆爱他，婆婆是为他找安身之处，而不是为自己找养老的地方。婆婆啊，跟她说这些，整个这个计划不是为了婆婆，而是为了路德。你看经文是怎么说的？拿俄米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这里的亲族啊，请大家注意，我把它列出来。这个亲族这个字啊，因为有些我们要回到原文当中去，这个亲族啊，是亲戚的意思，是亲戚的意思。以前呢， 讲到亲族，这个第二章二十节说波阿斯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这节吗？说亲属后边丢了一个字，是 kins redeemers， 那里边的那个亲戚啊，讲的是救赎主的意思。救赎主是救赎谁啊？是救赎波阿斯的，是救赎拿俄米的意思。我得慢慢说，我不要别说乱了啊。就是用二章二十节的那个亲戚那个字呢，包含着要救赎啊拿俄米的意思。那就是用那个字吧，当拿俄米用那个字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提这个方案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救赎他。但是在这个地方，拿俄米刻意的没有用二章二十节的那个亲属那个字，他用了一个亲族不一样的字。这个字很有意思的，这个字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就出现这么一次，就是说他刻意的用了这样一个字，他是要避嫌，他不再提救赎的事儿。那意思就是说，路德你去吧，你别考虑怎么让那个人来救我，你去了干什么呢？追求你的幸福。那个人是个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人品很好的，考得住的啊，年纪虽然比你大点也没大多少啊，这个是你应该可以去追求的人。所以他很仔细的用了这个字，不要管我，你还去年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这个人靠得住，放心嫁给他，没错，就是这么个心在这儿。你说这婆婆多好啊。所以这个路德听到拿俄米说的这时候呢，他知道婆婆是爱他的。第二，他也明白这个婆婆已经下了决心了，舍弃自己的利益来成全他。那婆婆就说，咱俩你能活得好就行，你出去，他喜欢你，你喜欢他，你就嫁给他就算了，甭管我了。所以婆婆告诉路德，沐浴抹膏更衣做好准备啊。我们今天读这个觉得是不是有点包装自己的感觉哈、就是要去晚上去找一个男人先包装自己 好像是以此来吸引男人，好像是个美人计哈、事实并非如此。别忘了路德是什么人呢、路德是个寡妇，丈夫去世的时间不长，心中还常常有隐痛。按当时的风俗啊，丈夫死了以后，要经过一段相当的守丧的时期。那路德呢，已经经过了这段时期了。当守丧的时期结束的时候，要有一个正式的沐浴、抹膏、更衣。当这三件事在一起的时候呢，表示说从丧夫的痛苦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当年大卫也是啊，大卫不是为他的那个儿子病啊，在那儿在地上躺着也不吃也不喝，在那儿悲哀啊。等到他的儿子真的去世了，他要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他就起身沐浴抹膏换衣服。所以这是犹太人的文化，当一个女子从这个守丧的过程当中出来的时候，要做这三件事。这件事就很像我们中国文化当中那个婆婆拉着媳妇儿说，因为婆婆的儿子去世了，就说啊，媳妇儿啊，你再往前走一步吧。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文化当中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找个人嫁了吧，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婆婆自愿放弃婆婆的特权给媳妇儿自由，生怕拖累了她，这样的婆媳关系世间少有吧。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间关系上的这种表述。而且路德更了解婆婆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婆婆的灵性，婆婆跟神的关系，婆婆仰望神所带来的指示总是靠得住的。你想想这两个月他们婆媳俩人在一起，圣经上没写，每天晚上他们少不了一起祷告，会不会这样？他们这两个人无依无靠在一起的时候，面对那个孤苦的那个沉重的生活重担的时候，他们是一起的祷告求告感恩。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婆媳关系了，是主内的那种弟兄姐妹。而且拿俄米不仅是路德走信仰之路的引路人，也是路德的属灵导师，是他的 mentor 啊。所以呢，在这儿呢，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啊，拿俄米多了一重身份， 在旧约当中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女先知的身份，她讲将来的事，神必如何如何，她必如何如何，她以女先知的身份，那种语气，那种位分呢来说，她说她，这个她未见得是指的是伯阿斯，这个她能指谁啊？你们想想看，能指谁啊？不要很迷茫的看着我哈。我们今天讲过，这个他在这个经文当中常常有双重含义，啊，这个他在这儿也可以指耶和华神的，神要通过拿俄，通过波阿斯来祝福这家人，神也可以通过波阿斯来把当讲的话告诉你，神也可以亲自的把当讲的话当做的是告诉他的儿女。当初在出埃及记里，摩西要神让他去埃及，他不肯去，他说我笨口拙舌的，他说我笨口拙舌的，说神的你派别人吧。那个耶和华神跟摩西怎么说的？他说我要把你说的话，把你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我们中文翻成说我会指教你当说的话，那个意思是说神要把当说的话直接放在他的口中。这个拿俄米说了，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等等，都是以女先知的身份在说话。所以我说这些的最终的意思是说，路德能够答应，这是神的旨意，是神掌管他的心，也是他在对神的顺服当中义无反顾的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就相当合理了，就是说我按照你说的去，我相信这里有神的美意，我去了，死就死吧，他就不怕，他就，但他相信这是蒙福的啊。刚才我们解释了遗孀沐浴抹膏更衣是礼仪，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开始新的生活。当走信心道路的时候，必须要有积极的态度。我们今天回来想这段经文呢，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不是说神要掌管我的前程呢，我就赖在床上不起来，每天在床上这个耗着就行了，反正有神负责，反正一切都是神预定的，不是这样。我们要清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带领，神掌管明天，神掌管一切，但是我们要积极的做他的工，积极的履行他给我们的使命啊，不能畏首畏尾，也不能患得患失。咱们今天唱的不少诗歌是讲到大使命的，要履行神的使命，要传福音，你是要做的，你不能啊，在那儿等。咱们读的这个约书亚记哈，读约书亚记讲到祭司的脚，抬约柜的祭司的脚踏在约旦河里，约旦河水就分开了，大军才从干地上走过。就神的恩典是要我们努力的去遵行，也努力的去做他的工的。所以我们这样说吧，这个婆婆察觉了机会，三项提议缜密计划，其实后边呢是由神引导，媳妇儿呢顺服指教，一口承担，勇敢前进，以爱应答啊。神说过啊，在新约当中耶和华说的，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还说过，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不是说救恩要靠我们的行动赚取，但是我们得到了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要努力。我相信大家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信了主的人不能懒惰，是要努力的，在跟随主的这个路上要努力的做。你看旧约当中多少榜样，新约当中也是一样啊。到1000多年以后，神的使者在拿撒勒城对一个叫玛利亚的处女讲话，说你要怀孕生子。当时玛利亚回答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两个都是奇女子，玛利亚和路德都是奇女子，都是在神的命令面前，虽然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回事，但是她宁愿服从，愿意付上代价来遵行神的命令啊。这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要学习的啊。第一个，积极行动，迈出寻求的脚步。第二个方面，大胆表白，要抓住上帝的应许。看啊，方案定了马上行动。路德呢，沐浴抹膏之后，穿上了长大宽松的外衣，蒙上头遮住脸，在朦胧的月色中来到了什么地方啊？打谷场。刚才我们说了，朦胧的月色中来到了打谷场。 咱们这儿没有什么人不知道打谷场什么样吧，咱们大陆背景出来都知道吧哈。对美国人来说打谷场是很神秘的地方，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班上的美国同学没人知道打谷场是什么地方，因为美国人早就没有打谷场了，美国人没有这地方。后来给他们看照片啊，这是中东的照片啊，打谷场的照片啊，打谷羊肠的地方啊。而且我读神学的时候，有老师告诉我说，有学生这个写博士论文就写打谷场是什么，就是研究打谷场的变迁，打谷场是什么样。我说你费这多事儿，你到我们中国去看看就行了，到我们中国农村看看，你就全知道打谷场是什么样了。我们小的时候，北京这个近郊的那个打谷场，我们也是常常夏天去劳动嘛。三夏三秋也常常在那个地方哈，现在也没有多大变化。那么波阿斯啊，我们这儿经文放在这儿啊，路德下到场上，照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啊，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这句话在原文当中啊，睡在麦堆旁边呢，有这个 at the far end of the grain pile， 就是。它还有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说睡在远处的麦堆边上，它得跟这个路德单独相见，不能睡在人多闹的地方哈。这个神呢就感动他，让他自己去睡在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啊。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这个细节啊，你看到这里边都有神的引导，神就掌管他的心，让他知道这地方太闹不好，去远处，自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儿躺下。然后刚才我们读了啊，我刚才说了很惊悚的情节，但我们读都没读出来啊。波阿斯半夜醒了，突然发觉脚下躺了个人，看不清脸，但是他能闻到那人身上的香气，因为抹了膏的，对不对？他闻到那人身上的香气，他知道是个女子，立刻问：“你是谁？”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来了，对路德极大的考验。这路德一直都睡不着，在那儿躺了半夜，就等着人问他这话，他就想要回答什么，对不对？你是谁？你可怎么办呢？怎么回答？你想想，这时刻的到来，婆婆拿俄米给路德的锦囊妙计已经全部用完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拿俄米说的是：“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这婆婆话不灵啊，人家还是问你是谁，人家没有告诉你答案，人家问你是谁。但是路德怎么回答的？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蔽我，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没有人教他，说出了一句最绝妙的回答，这话特别妙，你们去看啊，这话：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回答有三个部分，第一，这个回答解释我是谁，对吧？你是谁？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解释了我是谁啊。婢女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婢女不是奴隶，婢女是可以跟主人结婚的，所以这个就很重要。虽然把自己卑微的地位点出来，但是告诉他说我是可以嫁给你的啊，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是可以嫁给你的。第一，回答了我是谁；第二，解释我做了什么。他说什么？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就是对他刚才做的事情做的解释。我在这做什么呀？我是让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蔽我。我做的事情就是在你的脚前用你的那个被子，也就是说用你的衣襟来遮蔽了我。这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他敢这么做呢？他为什么这么做不唐突呢？因为波阿斯亲口对路德说过一句话，第二章十二节，波阿斯对路德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二章十二节，你标一下：“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在希伯来文当中，翅膀和衣襟是同一个字，有意思吧？翅膀跟衣襟是同一个字，你说过的，让我来投靠你的衣襟的，我现在来了。所以我求你用你的翅膀，用你的衣襟来遮蔽我，是他说过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妙，也非常非常的严谨啊！我来了，衣襟那是同一个字啊。然后呢，第三解释说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做。第一，我是谁？ 第二我来做了什么，第三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他说什么？你有这个责任，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亲属，路德用回前面那个亲属那个字，就是救赎者的那个字，就是你有责任，你对我的婆婆拿俄米有责任。我说清了没有？这好厉害，这一句话，我是谁，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做，这叫这个一答三解，我是何人，做了何事，为何如此，全都说清楚了。你说这话多棒，没有人教他，波阿斯也不没有教他，所以我们刚才说他必告诉你当回答的话，他是谁呀？只能是神，耶和华神告诉他当怎么样回答，一石三鸟，这么高明的回答只能是神自己。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现代中文译本呢，他就翻译不出来，那个翻译的真的不太好，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香港的一帮人出的那个 现代中文译本，把这句话翻译成什么呢？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蔽我，他给翻译成什么？你娶我吧。哎呀，读的时候让人摇头，太俗了，太没有品位了。这个他原来话，他在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当中就是这么一个很含蓄很雅致，但是呢意思又特别清晰，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蔽我，这是一个很含蓄的求婚的方式。哦，我们应该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就是用它原来的方式出来，我们自己去读一点注解书，你知道它是这个意思，你就明白它答的有多好。我觉得这是有情有理庄重得体，这样的回答绝了，是不是啊？佩服的，这个神的智慧实在是高于我们的智慧。那么波阿斯啊，是个何等聪明练达的人呢？路德的这话一入他的耳，他立刻知道这不是出于路德的，而是出于神的。这样的回答一定不是一个小女子能说的。之前路德从拿俄米的计划中听到了神的预言，路德立刻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波阿斯从中间听到的也是神的话，他的心也是神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波阿斯怎么回答的？波阿斯说，后边还有一句，后边这个我没在荧幕上说，后边还有是类似的话，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跟路德一样，就是他们说的是在自己都是在神的面前对神的心意的对神的命令的一种回应。而且这个他们两个人提到亲属的时候都用的是救赎者这个字，都是救赎者这个字，这样就有约中的爱了，就有约中的爱。你看啊，神的心意是救赎，那波阿斯呢愿意做神手中的器皿，把神的恩典就倾倒在路德和通过路德倾倒在拿俄米身上。暗夜中谷场上一问一答，这个顷刻之间呢，心中的灵犀贯通，旷世奇缘就定了，就这么就定了。你看这段是很美的一段爱情故事啊，很美的，没有一个字提到爱，没有一个字提到爱，但是那个浓浓的爱情啊，深深的恋情啊，就跃然纸上。你说这个是多么高明的一个文学作品呢？一个字都没提爱，但是两个人相爱的那个心呢，就看出来了。你看这个波阿斯看中的是路德的贤德，路德他的话中是怎么说的？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对他最大的赏识是什么？你没有去追求那些年轻人，没有追求年轻的富二代啊！你为了婆婆，你宁愿找一个像我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哈啊，这个甘愿而且冒着被人误解的危险到这个打谷场上来找我，这都是为了婆婆。就说你这个人是个贤德的人，为了婆婆你愿意牺牲，这是波阿斯特别看重的。而波阿斯呢愿意舍弃自己降卑自己来娶一个孤苦的外邦女子，这也是爱。那拿俄米呢不顾自己要给媳妇儿自由，也是爱。这三个人呢身上都显示出了一种美好的爱，这个爱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就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着想的爱，这叫舍己的爱。 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才看出来的爱啊，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才彰显出来的爱啊。这个世界上教我们的爱都是为了自己好，夫妻之间教好多技巧都是怎么 manipulate 对方，我对对方好一点，然后他就能 多做点好吃的给我啊，或者我给他买点什么好东西他就能多听我的话啊，想的都是操纵对方让对方为自己好，而圣经上的爱是无条件的舍己的为了对方的那种爱，在这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爱最后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升华的，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舍命，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爱，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付出，是舍己。你就从这个波阿斯啊，舍弃财产降卑自己取路德，你就看出来了。爱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世界观，一个新的生活规范当中去，爱是最重要的。爱的转向就是从爱自己变成爱别人，这是基督徒生命转变的最根本的东西。从爱自己变成爱别人，从爱自己变成爱神，爱神爱人啊，这件事情我们无论怎么做都不过分，都能够啊有提升的空间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要再常常抱怨配偶不好，什么事情都是他不好，都是对方不好，我们要常常想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在爱中啊，要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有一次我参加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的活动，他们呢猜谜语，那个谜语上写着，有一个谜语的那个谜面上写着欠人七十斤，欠了别人七十斤呢、啊，七十斤八十斤七十斤，欠人七十斤，打一个人的名字。我看了半天，我说这是谁呀、啊、就边人笑了，就是你呀、啊、我一看我那个华新写出来果然是欠人七十斤。你想想华是什么，华是人七十，然后心呢是一个金一个欠字，所以说欠人七十斤，我的名字写出来是欠人七十斤呢、啊。人说的就是你，你还不知道欠人七十斤。哎呀，我说这人太有才了，这个弟兄。但是我大受震动，就像那个谜底那个谜语说的是我竟不知道。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欠人的我们不知道，爱中要常以为亏欠呢。后来我当了牧师，我常常主持婚礼，我主持婚礼的时候我常常对两个人说，你们知道不知道爱中要常以为亏欠，要爱中常以为亏欠，那个婚姻就进步了啊。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段事上呢，特别看到了神的爱，看到了神的恩典啊，看到了神的恩典，看到了在爱中当人愿意把自己放下，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这样的爱是何等的可贵啊。我们总结一下，凭信交托，衣襟化作翅膀，投靠耶和华，大得赏赐，这讲的是路德。因爱舍己，婚姻成为救赎，恩待困苦人，必蒙祝福，这说的是波阿斯啊。路德呢看起来走了一步险棋，但是他其实呢是好棋，走在了神的心意当中，转危为安的好棋被他走出来了。路德的举动啊，我们在教会我们必须得这么说，在路德的举动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境遇当中的超乎常理的行为，下不为例。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这样求婚的啊，所以在教会中年轻人你要讲清楚，现在我们还是要遵从一般的这个伦理啊，特别是在主里面的伦理的这个规则，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哈。今天求婚的时候并不提倡这样做，但是这段故事的经义呢是说，路德这个弱女子在信心当中所发出的那个巨大的勇气啊，迈出寻求的脚步啊，就知道那是永生之路，要在信仰的路上敢于勇敢地往前走啊，让把自己呢交托在神的手里啊，这样呢就蒙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路德大胆的表白是出自他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好，我们讲的第二点啊，大胆表白，抓住上帝的应许。第三，安坐等候，要进入信心的平安。好，我们也讲到，在追寻的路上，你要大胆，你要大胆的表白，你要积极的行动，但是呢，你也有等候的时间。有的时候你是要等候的，天蒙蒙亮的时候，路德回家了，向婆婆汇报情况。这个拿俄米指示了四个字儿是什么？大家看看你的经文。拿俄米怎么说的？安坐等候。这中文写的多么精彩啊，也像个成语一样的安坐等候。和故事一开始相比，拿俄米的行事姿态现在是什么？180度的转变。本来特别积极啊，做这个行动计划是他制定的嘛，达古场行动计划已经实施完了。他说怎么安坐等候？他说等吧。他为什么如此笃定啊？在这儿他说了一句，你注意到经文当中说什么？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人是谁啊？波阿斯哈。光是波阿斯吗？我的问题又来了。还有波阿斯后边的神，对吧？波阿斯后边的神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当波阿斯后边的神要办的时候，我们就是信靠神。因为你看波阿斯的誓词，他是用神的名义祝福路德，然后说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为路德尽本分。所以波阿斯的思绪是完全被神掌控了。然后波阿斯呢也有计划，他让路德躺到天快亮，到人彼此还不能辨认的时候，又没全亮的时候回家。为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保护路德吗？保护路德啊，保护路德。太早回家他也怕他有危险啊，太晚回家怕天亮了被人看见又有损于他的名誉，所以要是天够快亮然后又彼此不能认识的时候回家，掌握时机，掌握分寸啊，马上让路德走，天黑有危险，天大亮再走，被别人看见传出闲话来百口莫辩。路德一走呢，波阿斯也采取行动，他明白这个消息啊挡不住的，这个消息一定会传出去的。在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前，他要办好一切手续。你看啊，看波阿斯的行动。第三，看波阿斯的行动。波阿斯的行动是什么？他做了什么事？在对于路德做了什么事？他搓了六簸箕大麦给路德带回去。这六簸箕大麦算什么？你们想想看，你们觉得这六簸箕大麦是什么？聘礼吗？定金吗？这也不够品位，那么六簸箕大麦，你给个钻石戒指好不好？啊，六簸箕大麦，这到底算是什么呀？这连个包装都没有，让路德用自那个宽大的外衣裹着，然后你想想看，这路德气喘吁吁的扛个大包回家，说婆婆，这是他送的聘礼，这也不像话呀，对不对？是不是？你仔细想，你读经要想的，这个不像话的，这个包着这么大回去，这六簸箕大麦深有含义。这个他跟路德说什么？他说路德特意把这句话传回来给拿俄米。你看，那人给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什么？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这是神借着波阿斯对拿俄米说话。拿俄米说过什么？神让我空空的回来，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让我空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所以神特意借着波阿斯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他曾经抱怨我满满的去，使我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回应你不可空手回去。所以这个满满的几乎背不动的这六簸箕大麦是神对拿俄米的一句回应。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我要把你的两手空空转为恩福满满。我们明天最后一讲就会讲恩福满满，第一讲我们不讲两手空空嘛，最后要讲恩福满满。这是神对拿俄米的最终的回应。神借着这六簸箕大麦告诉拿俄米说，神从来没离弃你，神知道。而六簸箕大麦呢，也折射出啊波阿斯的为人。波阿斯这个人呢，不善言辞，不会说甜言蜜语， 他为人厚道啊，他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把自己有的给人，有什么就拿来给人。那咱们有，咱们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在东北上四年大学，就是我就去我东北的好朋友家里，我不敢夸，我一夸什么东西好，马上拿了就给我了。我说这东西挺好，马上就送给你。你那一说什么好，他就给你的。他是那个，咱这有东北人吗？有东北真的有那样特别豪爽的，你一夸东西好，他就要包起来给你。我说哎，我那时候碰一个东北同学，哎，我说你这个啊感冒冲剂不错呀，马上就包了给我。我也没感冒，就包了就给我哈、啊，就是这个。就是当然还有更好的东西啊，我就用这个就是说这个波阿斯这个人呢，他是表达爱的方式是把自己有的好东西啊，他一点都不保留就给别人。这个东西，我这件事情是我们特别是弟兄们要学习的啊。我读那个我去上那个黄维仁博士的那个课哈、啊，就是说是黄维仁课里边讲过，说弟兄在家要做家务。说这个爱洗碗的男生活得长，弟兄在家要多做家务，要是洗锅活得更长。我跟你说，但是啊，当弟兄在家洗碗洗锅做事的时候，姐妹们要知道，这是他向你表达爱意的一种语言。不要有的姐妹就看这人这么没出息，就会洗碗洗锅擦地。别的都不会啊，那不一定，那个那可能很可能那个就是他表达爱的语言哈、啊。这个有一个美国人写了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大家听过这个书吧哈、啊？什么时候师母来给你们讲一堂？师母专门就是讲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哈、啊，讲这个时候啊。因为今天都是路德记，结果就他插不进来，要不然要请他讲的哈、啊。他将来有机会他可以讲给你们听。六簸箕大麦到底有多少啊？没人查得出来，圣经学者也不知道这六簸箕大麦到底有多重多少，因为这是一个很模糊的这个概念，六簸箕大麦是多少，但是这不重要，这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神的恩典丰沛，就是你不再空手了，而且这六簸箕就是多的意思，这个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六簸箕大麦呢，是路德能拿回家的大麦的极限，就是说你再多了你七簸箕那路德拿不了了，就是路德能拿多少大麦，这六簸箕大麦就表示是多少，换句话说，波阿斯呢给了路德他能拿的最大量的大麦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想问你个话，神的恩典有多少啊？你能拿多少就有多少，就是神要给你恩典的时候啊，就不在乎说你说神你肯给我多少，你真的投靠进神的时候，神的恩典永远够你用，就是神的恩典永远够你用。这六簸箕大麦让我们想到这句话，就是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我们真的在神的里边的时候呢，他的恩典是支取不完的，那是这个意思。神的恩典够用，在困境中相信神有预备，神的时机佳美，在等待时要明白神已动工啊，在神的恩典当中呢。神的恩典是使人兴奋的，神的恩典呢也使人安静，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容易欢呼雀跃跳起来，但是神的恩典也是让人安静的，因为神的恩典当中是有永久的平安的，所以神的恩典当中你要能安坐等候啊。我们知道在诗篇中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就是这意思，你在极兴奋的状态下仍然能够安静等候，那是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拿俄米和路德的情况，极其兴奋当中，但是不知道那事情具体会怎么实现，但是就安坐等候。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吧，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啊！我相信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信主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神的六簸箕大麦，你想想看，一定经历过。我们家有一次这个青林腿摔伤了，后来我们家那个别人送来的送饭的那盒子，我们家那 closet 里都装不下， 就是那个后来我们把剩下的盒子清一清，就说哇，这些天人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吃的，以后我们也得把它都装上吃的送给别人送出去啊。就是神的这六簸箕大麦永远是啊够我们用的哈，而我们在神的恩典面前，我们永远是报答不完的，所以我永远是欠人70斤。我这名字一叫出来，我就现在在看我的名字，想提醒我欠别人的哈，我得欠别人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太多，我们永远是欠他的。啊，我们这样的差不多就把这个第三章啊，我们基本上讲完了。又到了写诗的时间了，啊，我给你看，因为呢故事复杂了，我们从五言诗到七言诗了。古场惊梦诉衷肠，这半夜的那个惊悚时刻。古场惊梦诉衷肠，藏身宝意心飞扬。已知两情深相悦，还需一人再磋商。以为要成了，但是中间还有一个人呢。那个人比波阿斯更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插了一杠子了。所以到底会是怎么回事呢？要等下次分享分晓了。城门立约，那是爱的救赎啊，啊，所以这是晚上这个我们要讲的。我们总结一下，古场定情爱的追寻啊，积极行动，迈出寻求的脚步，大胆表白，抓住上帝的应许，安坐等候，进入信心的平安。走信仰道路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机遇，要有机遇的啊，要神给你创造的时机。第二，要有勇气和忍耐。啊，不懈的追求，在神的带领当中辨明方向；勇敢的宣告，在神的应许中支取力量。还有呢，要耐心的等待，在神的掌管中不慌不忙。这个路德、拿俄米、波阿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愿我们能够沿着先贤的脚踪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知道你的恩典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我们也在啊，路德和拿俄米啊、波阿斯他们这样的故事当中，看到你的恩典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的丰厚。主要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在时常经历着这样的爱的故事。愿你的爱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不停在这里，能从我们的身上流淌出去，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美好的爱，在这爱中与主相遇，也在这爱中跟随主，与主一直走下去，一生不偏离。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